各位听众，今天又是星期一，欢迎大家跟我大兴度过今后这两个小时的夜猫子的家。今天呢，我的直播间里又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这次非常荣幸能请来的嘉宾。他是歌唱家杨杰，杨先生，杨老师。我们一般人啊，如果说现在至少是我本人小时候，说一个人工作在一个地方工作个20年啊，在美国哈，这个我刚到美国来说，20年你就可以退休，你可以领退休金。有的当然多数人现代人年纪活得长了，那这个比方工作30年啊，退休40年，30多年退休，他就有人能够工作，而且是就是孜孜不倦的一直努力工作到50年，这就是我的今天嘉宾杨老师。杨老师今天才50多岁，但是呢，你呢，跟我的听众这个说一句 hello，
hello，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兴的崇拜者，
有哪儿的话，
聊聊天，
对，就是谈天说地，就第一重要哈，我先说我哈，我小的时候，这个北京呢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哎呀，那就是全中国，我觉得是真是全中国人民都是敬仰的地方，因为那里面有 you name it， 就英文讲话你就数吧，就是所有的这个了不起的演奏家、歌唱家啊、作曲家、指挥家，嗯。杨杰杨老师呢，人家是就是音二代或者音三代，对吧？几代人他都是从事音乐的。那他的父亲杨彼得，这也小时候我也是这个如雷贯耳的这个音乐歌唱家大师。我就是因为前几天是朱一冰老师，大提琴家朱一冰老师，我们聊天的时候呢就谈起杨老师，杨老师也跟我谈起来，所以你们两个是都在中央音乐学院里头，都是一起的家属孩子，那时候是吧？
对了，这个首先就从这儿话题讲，刚才你讲的中央音乐学院，我本身是在中央音乐学院83年上学声乐系
啊，
但是呢我又有一个特别的这么一个条件呢，或者是一个环境，我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里，我们是就是父亲，啊、
对，就
母亲，他们都是在、这个、
家属宿舍，对
对，
嗯，
所以你提这个的话，也就是说，我前几天或者讲我将要和这个就是和这朱一冰
朱老师，对，
这个是真是世界级的这个大提琴演奏家。但是呢，这个讲到这个朱老师或者叫朱先生，但是我都管他叫，
朱一冰，
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父母和我们父母，我们都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
啊。
但是我们的这个宿舍在哪儿呢？是在北京市宣武区南线阁19号。如果老北京人都知道的话，南线阁这个地方就在广安门内。广安门这个古城有一条大河运河，还有以前有城墙，所以在这片地方也人老北京都讲是叫南城，它旁边就是牛街、菜市口、轿子胡同等等这一个社会，在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有了安排了就是建了这么一所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所以那天我跟朱一冰我们聊起了往事，聊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俩要办个音乐会马上，所以呢就等到说演完了我们再好好的再聊。
对，
我们这刚才你说了对于音乐学院啊，另外还可以这么讲，后来呢这个其实我跟大兴呢我们是在北京没见过面的，但是我们也是我们也是这个一个学院的孩子。
对，
我母亲呢后来呢是调到了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 哎，你家里的听说令尊也是。
我对我爹是师范学院外语系的，
所以咱俩是没见过面的。
对，
但是呢又是在
同
一个学
院
的
同院
的孩子啊。
对对对对，
这真是非常在美国这洛杉矶在这个1300这个小房子这里边，我们俩真是荣幸之荣幸，
太是了。
好了，在这里边呢我就想到了，在这个你讲的中央音乐学院，特别是在南线阁里边的这一栋，一共有三个单元。
OK，
一栋单一个单元，我们叫单元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
Yeah.
在这一片这个南城的时候，成立了，盖了这么1961年，盖起了一片大高楼。Uh-huh. 这个楼呢，说是高，其实就是五层
楼。
但是在当时的60年代，或者叫做
对。
能够建这么一个，在当时那是一轰动。关键的还有一点，这个楼里住的人
啊，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清楚的记得，这个楼里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有头有脸。
当然，这都是在50年代中央音乐学院建了这个学院以后啊，当时应该是以前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在天津。在天津的河东区11经路这个地方，他们是从那儿成立起来的，所以这个大楼后来我们就叫做给这些，我认为当时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教授，或者是这些人在那里盖的那么一个特别的一个待遇。所以去年我又回到了这个南线阁，这个楼现在还有，但是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些人了。我们儿时的，我们的这些，就算是那时的老师或者老邻居，都不在了，
都没了。
现在来讲，可能据我所能了解的，中央音乐学院从1950年建校，或者叫1958年在北京鲍家街。
Yeah.
建校这个时候，这批老师们所剩无几，有的话也是90岁以上
了。对，
所以说
我的舅妈今年92、93，她是第一批的这个音乐学院的老师。
那天，朱一冰跟我也聊起来了，
对他妈跟我舅妈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说这个中央音乐学院当时的我所了解的，我们到今天来讲。还怀念着，就是这个学院，这个可以这么讲，在当时在为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它是真是培养了大批大批的音乐人才。我清楚记得，像我父亲，他是56年，他们现在天津，后来58年就调到了。北京，他的第一批或者叫做中国第一批的学生，也就是声乐系的学生，现在据我所知的63年、62年毕业的，还有一个我父亲教出的一个叫老学生，那就叫刘秉义。
有那
这是
鼎鼎大名。
五几年也咱们所说他是62年毕业，当然他们现在还有，你也听到还有，如果还有的话，叫王凯平、吴天球，还有等等一批，现在好多人都没了，都已经坐骨了。所说的呢，现在音乐学院的，我先讲，就是这些老师们为了这个中国的古典音乐，他们在北京，他们是立下了
汗马功劳的。这是没得说的。对，
当然在这里边的话，今天既然聊到这个，我想的话，大家都熟知的这音乐学院这个第一任的院长，当然大家知道马思聪。但是我呢不讲马思聪，我想一个印象给我，因为从我所经历的，我所亲身见到或者亲自知道的这个人物，我要想你也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想借今天这个。因为这个人是音乐学院或者是为中国的音乐教育 他是真是立下了非常大的功臣。这个人姓赵，叫赵丰。
哦，
丰就是三点水一个
刮
风的风。
哦，这个风 OK。嗯，
这个人现在你到音乐学院，如果你走后门，或者叫做鲍家街师傅马桥这个路进去，别走现在的二环路进去啊，因为我们都是还记忆中，就是从这次叫西城的这个，它旁边以前有那个是那是三十四中还是多少中？这个地方，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个地方，一进了里边，这个是醇亲王啊，对对，醇亲王，他的府。但是呢，现在在这个音乐学院的大礼堂，那个时候六十年代有一个算是雕像也好，塑像也好，就是赵峰，
赵峰雕像
院长。
哦，
这个人。我首先呢有两件事情，这是我亲身体会的。
OK，
一个是他，一个是爱才，他爱这些老师，他把这些老师们奉为他们的，真是在他作为他这个院长来讲，
嗯，
他就是书记，
嗯，
他把这些老师们作为他们一个财富，他爱这些人们。所有这个在我的印象，我们南线格人里边那个所有的人，没有我知道的，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
哇，
这个人要有一个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永远手里拿着一个烟斗。
OK，
这个烟斗我还是从那儿，为什么我说他不抽烟卷，他是抽烟斗，而且这个烟斗他我也不知道冒烟不冒烟，那时候就是老夹
着。对对对，
这个人永远我就印象最深。你要记得，在六十年代或者再到八十年代初，他穿了一件宽条绒咖啡色的便装，这个便装又像西装又不是西装，宽条绒，你知道，灯芯绒咖啡色，这个小开领
很洋，又很。
他这双皮鞋，
嗯，
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是。叫做什么皮鞋呢？它既不是咱们所说的三节头，也不是黑皮鞋，
嗯，
它有点像香港或者是美国那种老式的那种皮鞋。
哇，
就说这打扮，这个人永远是微微的笑，他永远他的脸上他是带着一种笑容。
嗯哼，
这个地方我要讲的这个故事，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南线阁和中央音乐学院石富马桥鲍家街，
嗯，
就是骑自行车，我说的这是六十年代，
对，
也得骑个半小时。
北京的冬天，你要是骑个半小时，那顶着
走这个广安门，是南线阁、北线阁
啊。对，
具体讲这个人物，他真是叫，真是一可爱可亲
啊。所以他是不坐车，要骑自行车。
不是他不是，我说
啊，你说
这条路、
啊，
但是他对于南线阁这些教授们、老师们
，OK，
比如说，他有一个叫后勤组
啊，
只要南线阁那时候我们谁家说我这个电不通了，我水不通了，这些工人，我们所说后勤责任，真是马上就来。他们因为说了，赵院长跟我们交了你们的事儿。这是我亲自说，赵院长
交代
我们了。你们这边有事儿，我们马上甭管刮风下雨，这人就、
哦、
这工人就来了，做得干干净净。
哇，
这就是赵峰院长，他把最小的这些对这些事儿，另外他对于大事儿，我要讲的是，先讲就是他爱财，
嗯。
这个你可以跟音乐学院的所有的老师们，他们都在怀念着这位院长。我先讲，因为我父亲是在文革以后，咱们所说的这个时候，他和一批人调出了，就从清风店，我说清风店这个地方很多人不知道，河北音乐学院在这内有几年，不是有几年，其中一下把整个这批老师全给下放
所有文艺团体，所有文艺团体。
哎，
嗯，
我父亲呢，后来在七二年和一批人就调出了这个他
清风调。
后来了，
嗯，
这就讲调走了以后，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中央音乐学院 恢复了从你上次讲五七艺术大学正式改名又回到叫中央艺
学，
就全面招生了。
嗯，
这时候他就为了让我父亲回到这个学院，
嗯，
这是我亲自亲经历，我父亲也跟我讲，他最少跑了有几十次，
哇，
他一定要把这个人就是调回来。我父亲也是一直就是对我也说不好，他就对这音乐学院他就有一种非常深的他对这个学校，所以但是就是种种原因就是没谈成，没有最后他这个赵院长我们叫去了不只是一次两次十几次，开着车或者就派着司机就去谈，
嗯，
就是要把这人给我调回来。
你说你父亲在哪儿呢？在什么单位呢？
总政。
哦、OK， 嗯，
但是最后
没有弄成，
就是总政不放，兼最后就说了，我们宁死也不会放这人。最后赵院长也说了，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
但是七七年一恢复高考，唯独就他这外边还请外请叫外聘教授，
哎呦，
我这老父亲
就外聘到
又回来。但是他还在他的工作
编制还是在原来、啊、
对、
嗯、
但是就这么跑了跑最后还是没回来。但是我所说的就是这么一位为中国的这个教育
音乐事业音乐教育事业对
呕心沥血，最后他真是赢得了这些老师们和老学生们，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七七年高考嘛，
对
他们这些人都对他真是怀念他。
OK，
每一件事上，他这个老教授、老院长做的太好了，
了不起。这样哈，我得进下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的访谈这个嘉宾是杨杰杨老师，他在给我们讲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跟后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夜猫子的家》。我在跟杨杰杨老师，我们在谈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些旧事哈，这个。我呢你刚才一说的这些，你说杨峰对不起，这个赵峰赵院长的事情啊，我也想起来，这也是你母亲的工作单位，就我父亲工作单位，那叫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什么首都师范大学。
首师大。
对。这个当年这个北京师范学院，因为它是一个面向培养中学师资这样一所学校啊，所以呢它就是成立的时候它就也是可能那时候真是高级的这些大学教师讲师教授啊，都不见得那么好请吧，也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将来这个毕业生的这个需求，所以他请的都是中学教师里面最好的这些中教啊。当然中学教师那个年代哈，我以前好像也在这个播音的时候讲过，就是真正的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曾几何时被他们的老师说，你要想帮助中国富强，少年强什么中国强嘛哈，他就说呢，好的大学这些教师哈，我们家楼上有个沈叔叔，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老师跟他说，你要想将来想帮助中国富强的话，你去教大学生，大学生脑子已经成型了，他们这个世界观等等都会成型了，你要想将来让孩子去这个努力，那你应该去教中学，所以。北京师范学院当年成立的时候，请来这些中学教师里的这些尖子哈，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不乏实际上是自己是舍弃了大学。你说大学教师教授那是挣大钱的人，中学是不是挣钱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其实上有很多人是默默的在做这个工，做这份工作的人。这话说的长一点，我要跟他讲的话，就是既然你说到这赵峰院长对音乐学院这种呵护、保护和这个期盼哈。师范学院一样，那时候的院长叫姓冯院长，然后这个冯院长呢也是，他看见这个学校都是这些中学教师吧，他说不行，我得怎么样，我花重金我要请几个真的教授来，这样我们把这个学校这个品相跟我们整个学校整个这个声誉都提上去。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是196几年说的，请了几个大学教授跟副教授到院里来。那冯院长呢也是对这个学校，他这个人好像后来是在什么，反正也是一个很大在医学院当过什么党委书记之类的。总之吧，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我就要说不用问赵峰院长是这个 知识分子干部，不用这个冯，我说的现在是这个首都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学院冯院长，也是读书人出身的干部，他们曾几何时真的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你说是音乐教育事业，我说是师范教育事业，还有包括其他很多单位，这因为当时派这些人都是读书人去，希望哈，当然是这个去这个他们是抱了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期望的，只是可惜，哎，叫什么叫轰轰烈烈的就被1966年就都被摧毁，就受到巨大的创伤吧，这么说。
你说的这个呢，他们的确是这些人们，你说我说在音乐学院，其实这些从事音乐教育的这些人们，真是就是一个伯乐
啊，对呀，
当然。他们在这个发现千里马的当中，他们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汗水。
当然，在这个付出很多，我想一想，你比如说中央音乐学院，它自建院或者叫建校以来，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是完全这个是这个建院里边的这个系啊，咱们所说的这个啊，这个 department， 声乐系。管弦系、钢琴系、作曲系、指挥系，或者还有一个叫音乐学系，在这一些学科里边，它完全是音乐的这个为国家、为着中国，他们是要培养是顶尖人物。所以现在咱们还能够记着有很多很多，你像钢琴家。啊，你说声乐家，刚才我说了，
对，
你说这些小
提琴
这个管弦系，他们这些人就是默默的。当然，我要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音乐学院里，还有一个叫做视唱练耳教研室，视唱练耳这个东西，在这个可以这个讲。你要入学这门专业，学这个音乐学院，你都要去碰到，就是练习这个认谱啊，
认谱，对，
你要练这个你的这个听力啊，打节奏啊，
嗯，
这里边
你要有音准，对，
这是一个必须要具备的。所以光比如说唱歌，你不是光有一个嗓子
啊。
你的音准、你的节奏，还有你的这个在唱当中里的这些模仿等等等等，
嗯，
认这个谱可不是说是认简谱，
嗯，
这五线谱，
嗯，对，
我要讲的这里边的在中央音乐学院，当然我只说中央音乐学院，其他的院校也有，但是就这批老师。他们是真是费尽了，
对呀，对，
你知道，我在这学钢琴的，学管弦系的学生，他们认谱是，他们认五线谱是叫做固定调，可是声乐的很多学生都是认的是叫首调，
首调，
首先的首。
这样哈，我们进下广告，你得我因为这个呢，我自己我相信我的听众也想了解，所以我们详细解释一下。现在先这个进入一下工商广告，然后马上回来。所以刚才讲到的是首调和固定调，这个呢，你给我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首先的话，在学音乐当中，我们知道一个是简谱，一个是五线谱。五线谱那就讲那就是西洋人的，我说的西洋人，啊，简谱，我们所看到的简单的简，
对，一二三四就用阿拉伯数字，对，
这就是中国人的。
啊，
当然在亚洲我也见过韩国人，也有，
啊，
包括日本
啊哈。
当然，在这里边来讲，我只能说习惯不一样，
啊，
但是你要是学器乐。我说的是西洋乐器，
对，
你要是学钢琴，你必须得是用五线谱，
对，
你必须得是用固定调
啊。
可是 在唱歌这个专业声乐来讲，
嗯，
已经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就是首先会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在音乐学院你上了这五年学之后，那你就有必须在毕业的时候你就得要
会
看
五线谱，
而且要能够会看五线谱，你唱的这个音是固定调
啊。
当然我们所有的人学音乐的人在这个转化当中经常会有一些不适应，像现在你说美国的小孩子，
对啊，
或者说是在美西方来讲，他就是五线谱里边比如说第一线第三线，不管前面是高音谱变高音谱号还是低音谱号，或者中音谱号，他就是知道这个音就是这个音，是咪，是嗦，但是首调可能就得要看前边高音谱号，比如说一下有一个事儿，升号，
一个升号，
有两个，你要脑子里要非常的快速的能够反应，哦，两个升号，是什么调？
对，对，
或者说五个升号或者五个降，
对。
当然，在这里唱的话，我就要像我来讲，在最早，现在在弹琴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我就一下要把脑子一下就反应，就得反应，哦，现在一共有四个升号，我就要把它算成是 E 调。但是对于器乐，这就什么了。当然在这里边学习当中看到我讲了，作为这个学院里边要想让这个学生能够全部都能毕业，技术或者不光是一个主科，他这个试唱练耳是一个非常非常叫做费力不讨好的专业，
是
这些老师们面对的这些学生，他们的音准，他们的节奏，这个我记着在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这个音乐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系，或者叫声歌系，只是唱歌，不需要你考什么文化课
啊，哈，
不需要你去考
乐理什么的都没有，
没有。
哎，对，音乐学院就没有招过工农兵学员，对不对？
招过五七艺术大学，
五七艺术大学，那也是五七艺术大学。
对，
嗯，
当然，好像我记得这就是后来就一定要改了。当然，在面对着这些学生，在关于这个时候，我要讲的这个音乐学院的这些老师们，
嗯哼，
他们是兢兢业业啊，我讲的有几个老师，在我的印象里，那是为这学生，真是有的那就是听不准呐、啊。最后唱歌，我说歌唱的，唱这个就是跑调啊，怎么办？这个真是让这些老师们加班加点给学生，可是他们又那个时候也没有说个加班费，也没说是。怎么着自己就怎么成功，老师们。
但是我就插一句啊，这个音准这个东西，它就是耳朵的问题，它不见得是教得出来的。有时候，
你说的这个，其实，你说谁耳朵有天生有问题吗？我好像在我的印象里边，
有人就是左嗓子，其实是耳朵问题。
这里边，除非听力上、耳膜上，但是我觉得。
谁都可以训练出来，
不是说谁都可以的。你的标准，你最起码你把这个哆来咪发嗦拉提哆，你这几个音，你必须要能够唱准。我说的这些音乐学院的学生，当然，在这个当中，这个学生你就得要真是得努力
啊。
但是，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和体会，可能还没有一个在这方面毕不了业的。
OK，
我也就是说，只要努力，但是它不像主科声乐，不像 钢琴，这个东西是就靠你的时间，你就只要下功夫就行。
但是我记得前两天有人说哈，这个说你可以所有人的唱法都是到达到了完全标准完全正确，这个时候拼的还是感觉和本钱。你声音本来本身声带条件好，你本身这个音乐感觉好，那我就这说法没错。因为以前可能因为信息不见得很通畅哈，所以大家未见得说啊我这唱法不对，就错着唱了，这个是有。但是一旦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话题吧。这样哈，我呢既然说到这里，就一个人唱歌的时候，一个人在做音乐的时候，在做艺术的时候，画绘画也好，哪怕写作文章也好，这一个情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呢就觉得你能够一个人，如果刚才各位听众，我跟大家介绍杨杰杨老师，我就说过一个人如果能够从一个业能够从事五十年，不光他不光他成功，他还是热爱，他还是逢人就说这个事情，这里面是什么触动着你？
好，这一门职业他的最后，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的最高境界，我说的是这种音乐的最高境界是情字。这个情，或者你现在你是学电影的，你学戏剧表演的，你说这个写作他们的主题是什么？
嗯，
整个的这几百年来，其实一个主题就是爱。爱情，或者像这个现在看的这些东西，这些作品，文学作品、电影什么，这些都是和这个分不开的。歌唱同样也是不能够离开一个字情。可是这个情之所以达到最高境界，你刚才讲的那个，真正你要参加比如说世界比赛，声乐啊，我说不光声乐，钢琴的，你说这些等等等等，音乐到这些有这种的比赛，最后拼什么？他绝对不是拼技术，当然你没技术，
根本
你没有方法，你是不行的。可是最后的他拼的得分的拿到奖的，就是一个发挥当中他的表演。
嗯哼。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也又说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我所经历的这个院子这个宿舍，或者说我所经历的这一批老人们，他们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不懂，但是我现在慢慢我从事了这个职业，我从事了这个专业的时候，我就比有些人我觉得我就来的快一点。因为像我就说我个人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从事75年的时候1月20号我就正式踏入这个大门。但是我所知道我在考或者说我在进入这大门的时候，我可就不是就是唱，我的恩师也是我的父母，在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了，你唱歌要有表现，这个就是我先有一个近水楼台，就是说你我在那唱歌的时候，我不是在那里哇哇哇的唱，我是唱的这个东西，我的眼神，我的这个手势，我的吐字，我的处理，这就是我的恩师，我的父亲给了我比别人更早的一些方法。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从事我说这50年当中，我到今天我还认为我唱歌，我一直在追求着一个东西，唱情。但是怎么叫做情，这里边我所说的是，正像我要过几天 要过几天了，真是真这一算，
就
马上就快到了。
嗯，
我唱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叫做什么叫艺术？我一直经常问我自己，我也很喜欢，像大兴啊、中讯呢、啊，还有很多人我们在聊，什么叫艺术？啊，在这个艺术当中，
对，
可能有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理解。可是我来讲，我认为我的老师给我的，或者是我的体会，就是要有一个变化，要有夸张。在这个夸张的当中，我必须要能够拿捏住我夸张的尺度。
嗯，
过了不行，
嗯，
少了
也
不
行。
所以这个这次我要唱的，我为什么我说跟朱一冰，我们俩其中唱了，我跟他的大提琴还有钢琴，我们三个人合作唱了一首Panis Angelics， 就叫天使的面包。我真不是说我这次跟他的大提琴，我当时我就想哭了。
哇，
这个大提琴，我说我称得上，他真是大家。他的旋律，他和我是完全就是我们俩是心心相惜。
哇，好了不起！你钢琴是谁？
沈老师，沈如芬老师。
OK，OK。
简单的讲，
嗯，
这就是他的琴，大提琴和我的这个男中低音，我们两个的声音就揉成了一个情字。
哦，
所以他也动情了，我也动情
了，
听的人也被我们的这个音乐所感动了，
也动情了。怎一个？怎情字了得？
好，情字。我记得，其实这个来讲也不是我说的，是我的老一辈，我听的老一辈，或者说是很多的这些戏剧家们，或者咱们中国的像仁义的，我非常的崇拜他们，我也喜欢他们的舞台剧，所以像我刚才跟你聊。在舞台剧上，舞台上，我记忆犹新的，那就是1986年，还是我第一次那个时候去演美国的歌剧，叫做《百老汇》。
哇！
当时我们合作的，我的老师也叫做我们的中方的导演，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两位老师。一个叫陈子渡，
okay.
一个叫赵长如。
Okay.
当时我们在中央歌剧院那个时候，我去他家那里排练。具体的讲，我就像一个傻子一样，我根本就不知道，就觉得自己有一个好嗓子，
就
去唱
了。
其实
不然，其实就是说，但是你是经过了两位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的点播，
对，点播我才唱了歌剧，
这个有意思。这样我得进行广告，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怎一个情字了得？刚才我们在跟杨杰杨老师讲唱歌的时候，要有一个情的传达。那你刚才讲到的，正好是你去80年代中期啊，你又是一个正当年，而且自己的声音条件又非常好，也有了相当的训练了之后。那你要去做这个百老汇的演出的时候，你说你受到两位中央戏剧学院，我相信当年戏剧学院老师都是优秀的老师，戏剧学院老师的指点，他们怎么教你，怎么说的？
首先的话，这是我从没有接触过的，就是你演的这个人物，你首先我们就是先要这个剧组吧，或者讲这台戏的人一起对词。
对
词，那就是说，
对呀、啊、对呀、啊，百老汇戏嘛，对
对、
嗯，
这个对词，在我来讲，我是以前从没接触过。
啊、
可是我们说的这个陈子渡老师和这个赵长龙，他们就让我们首先的话，你必须要会说
啊，
这个说到我今天来讲，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要求我自己，唱这首歌什么文。什么文不管， 你必须要了解我会唱之前我会说，我说的这个说可不是说话的说，是说话像唱歌的，就是这种的说。
哦，
第一个就是对词，就是在大家坐在一起对啊，就是你是这个人物，我是我们在这里讲啊，得得得得，就这个。
你这个百老汇是个什么？是哪？是
美国的，叫 Fantastic
Four，
异想天开。
异想天开 ，OK， 呀、yeah, ，
这个中国叫，这当时我好像跟你以前在这节目里说过，就这个剧，在当时真正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剧进到了中国。这个中国我们是美国的所有的指挥啊导演了、啊、整个这一切服装啊什么灯光就一切他们来了。
哦，
但是演员他们在中国里挑。
OK，
简单讲我就选上了这个叫男一号。
哇，
我也不知道我就怎么就选上
了，被选上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一定要让我演。当然了，我这演了当中，我是第一次跟他们，我是拿到剧本以后，我是因为这里边有太多的东西了，
生疏的东西，对不对？
生疏不会，你首先这个你要说话，要说话，有对词，你必须要跳舞，
哇，
跳这种舞，你必须要，我还那次说了，我必须我上台一上台，我手里要拿三个。小橘子似的这么一个圆球
道具，
我就是一边是往上走，我一边我要右手一个手，我要就跟美国那个杂技那玩意儿，嘣儿吧，大嘣儿吧，
甩三个那个橘子，
啊，甩这个，
你得学，
这不是我学，你必须要会，否则你这个场你就不能演这个人物，所以就练这个。我先说，这个就是我的勤学苦练。我最后成功了，
对，
我就把这三个小橘子最后演完的时候，这个三个橘子你是的什么色儿，我最后
演黑了，
演黑就是黑石头啊。当然我这是真啊，当然我咳嗽了，这就戏剧学院的老师给我们简单说，有摔倒的摔
啊，
你怎么才能够往后一倒，你怎么摔下去。还有一个就是这咱们所说北京话讲抽嘴巴
啊，
这个嘴巴呀，我怎么让抽的像，又怎么能够不打到你的脸？
对，
这些技巧我是从来我们没有人知道，
当然没学过，当然不知道。
包括你在这里边，你怎么去贯穿这个戏里的人物？这是我从跟这个表演老师在唱这个情，或者在唱这个人物。我到今天我都要感谢他们这些人。我们唱歌像我只会唱声，可是我现在就觉得正像我这次要办，因为我其中一项就是说唱一个声音已经完全不能够表达一个音乐的作品。
哇，
所以说声情并茂是我一生追求的一个方向，
终极目标。
怎么让这个音乐会你看完了以后能够做到余音绕梁？
对，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嗯，
但是这又出现了一个，你用你的技术，这就是嗓音。
嗯，
这个嗓音也绝对不是就是会唱一个高低强弱。比如说我这次准备还是要唱，就是一个叫做你也听过没有，莫斯尔斯基的跳蚤之歌。这个跳蚤之歌可以讲是一个对歌唱者，我唱了几次了这个，但是
挑战。
挑战，首先这是个讽刺歌曲。讽刺这种小人得志溜须拍马在官场上怎么样怎么样。其中最难做到，也就是说最要掌握的就是这个笑声，你怎么用那种奸臣的那种音效，你怎么样的去以胜利者的狂啊，就是这种的大笑，这些东西都是要真正的去了解。所以 我还有一首你也会，你上次跟我说的就是怎么去唱这种戏剧性带有非常的爆发也好冲突也好，像伏尔加传夫曲。
哦呀，那
这首歌在我这五十年当中，我认为是我一生都没有唱好的，其中包括中文的。
哦，
这次你会听的叫我如何不想他。
哦，这个我得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这个周末星期天，本来啊我是希望今天我们这个请李阳老师来，也是替他等于是宣布一下吧，不是宣传。因为这个周末呢，杨老师有他从事声乐音乐五十年的这个纪念的这么一个演唱会，但是现在看起来呢，这个我们已经人满为患了，但是我们还是很高兴能够让你在我这个跟我们讲这个讲声乐的这些林林总总。好，这样呢我还得再进一下广告，然后我们马上回来。我今天晚上的嘉宾是杨杰杨老师，他是音乐音二代，我刚才编出这么个名字来。他是音乐世家，同时自己也是一个音乐人，著名的歌唱家。